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一次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呢，我们能够一起学习神的话语。这一阵呢，我们在讲解的是《启示录》的课程。那么林成也盼望弟兄姐妹呢，不只是专心的听课，同时呢，也能够把圣经笔记本都准备好，一边听呢，可以做一些笔记来帮助我们的学习。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十一堂课，我们要谈的是基督的国度，或者说一个属灵征战中的教会。愿主也带领我们在今天呢，能够有好的学习。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我们也能够从启示录里面真正来认识主，你的国是那位昔在、今在、永在的那个国度，是存到永远的。主，我们感谢你，在现今这个混乱的时代，教会一样可以彰显你自己荣耀的国度。谢谢主，愿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靠着主，彰显基督得胜的荣耀，仰望主，期待新天新地的来临。众仆人和教会，你们要静听。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林成牧师主讲。
好，欢迎回到启示录，我们继续来讲解。在过去查考中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研读过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三章的十八节的内容。那么这个段落的主题呢，是龙与神子民的冲突。龙就是魔鬼，又叫撒旦。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从十四章开始，十四章一到二十节呢，就是谈基督的国度属灵征战中的教会的第二部分了。好，如果你有圣经呢，我要请你翻开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那么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经文呢来讲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五节，那是十四万四千人之歌。在这个意象的意义呢，是在于鼓励那些活在敌基督统治期间的基督徒。这群人呢，都是属基督的人，有神和基督的名字在他们的额上。凡是属主的人呢，都会得到神的保守，一个也不会遗漏。他们与受受印记的人呢，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圣经记载，使徒约翰用我又观看作为一个开始。那么这句话呢，在原来的意思是一个很特别的用法，无论是英文或者中文呢，都很难表达出来。原来的意思，这个我又观看呢，是表示一种极大的惊奇还有震撼。当约翰看见兽在统治世界，落在失望之中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属主的人与羔羊一同在锡安山上，他有说不出来的一个惊喜。那么锡安山呢，是神悦纳的地方。耶稣站在锡安山，表示他已经回来，那这是地上发生的事情。好，那么启示录十四章二到三节呢，就描写天上发生的事。约翰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 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那这是天上敬拜的一个情景。从启示录十四章的一到三节的经文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天地融合的一个图画。那约翰看见耶稣基督站在锡安山，与他同在的有144,000人。那么与此同时呢，约翰又听见天上有赞美的声音，这些赞美声原来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所唱的新歌。那么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呢，没有人能学这歌，只有被羔羊呢用血所救赎回来的人才能够唱这个歌。好，现在我们看启示录十四章的4到5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那么这两节经文呢，就指出了从人间买来的144,000人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童身呢？因为当时的异端呢，在敬拜偶像的过程中啊，经常包括了不道德的行为，所以信徒必须纯洁，保守自己的忠贞。那么另一方面呢，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民需要作战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准亲近女性。现在神的子民和撒旦作战，更是需要保守自己的圣洁。我想这样的教训在这段经文是很清楚的。第二个特征是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那么旧约时代的百姓呢，要用出熟的果子献祭。在新约时代，这个出熟的果子呢，通常就带有一个象征的意思。那么同样呢，在新约里面，保罗书信里面就提到，基督是属主的人复活的出熟的果子。那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是万物中出熟的果子，要和神在锡安山的福气中一同享受他的同在。那么144,000人的第三个特征是，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这里的瑕疵呢，主要是道德和灵性上的瑕疵。那这144,000人既然是纯洁的，也是真实的，那这是跟随主到底的人必须有的一个特征。只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在压力和逼迫之下，甚至在灾难之中，不向恶势力低头妥协。那弟兄姐妹，谈到这儿呢，我们也思想，在这场征战中啊，信徒必须要坚持不拜受，不在信仰上做任何的妥协，一直忍耐到底，至终才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并且呢，得享永远的福分。那今天基督徒我们面对也是不同的征战，那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信仰生活呢？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效法这些至死忠心的圣徒？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四章6到13节。这个主题呢，是三位天使的信息，他们所宣告的是神的福音和审判是不同的。在14章6到7节，是第一位天使宣告神要审判。14章第8节呢，是第二位天使宣告神审判巴比伦。14章9到11节呢，是第三位天使宣告神审判拜受的人。 那十四章的十二到十三节则是鼓励跟那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要坚持到底。好，那么从十二章开始呢，神已经把他对世人的整个计划再一次的讲明。第十四章一开始就记载了锡安山的羔羊与圣徒同在的美景，是敬拜神的人的一个结局。那么那些拜兽的人又会如何呢？那答案就在十四章的六到十三节，分别由三位天使宣告出来。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启示录十四章六节七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位天使所传的是永远的福音。那新约圣经呢，提到福音呢，一般都是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但是启示录十四章这里所说永远的福音呢，是有所不同的。那这个特别说明是传给所有住在地上的人，那这是神早已定好的旨意，到末日仍然要执行出来。那么至于这个永远的福音的内容呢，就是在十四章七节，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那应当敬拜那位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是第一位天使啊向普世的人所发出的一个呼召，是人基本的责任，就是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那弟兄姐妹，这一点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一个很深的提醒，在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不是敬畏神？是不是常常将荣耀归给他呢？好，世人落在神严厉的审判之下，现在神最后的审判的时候到了。那么启示录呢，在这里已经显明啊，神曾经多次的呼召人，给人悔改的机会，直到他施行审判的日子。那这个就是永远的福音，永远的福音。那第二位天使宣告的是神审判巴比伦的信息。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说，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那么这个宣告呢，是为下文，也就是十八章谈论到巴比伦的轮王啊，埋下一个伏笔。这位天使形容巴比伦是什么呢？是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那这是象征性的话了，是指的列国呢都被巴比伦淫乱情欲的酒给迷惑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这句话的用法和启示录十八章的第二节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啊，这是一个预告。那么启示录十八章第二节呢，则是事情发生的一个情况。这里巴比伦大城这个词呢，应该是出自但以理书四章三十节。这句话呢，是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在最得意最自大的时候所夸的口。啊，在但以理书那里记载，他说啊，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那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你知道在但以理的时代呢，巴比伦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骄傲、最迷信、最奢华，同时也是压迫神百姓的一个势力。那么在约翰时代呢，在属神的人眼中啊，罗马可以说是有同样的性质，所以约翰呢很适合的用巴比伦来代表罗马。 彼得在他的书信中也曾经用同样的名字称呼罗马。啊，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三节，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的经文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那当然在这里巴比伦就是罗马。好，那么以上的信息呢，都是鼓励我们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要坚持到底。那今天无论在任何环境之下，也要为主做见证。盼望呢，这也是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中间一个很重要追求的目标。无论我们遇见任何的困境，但是我们知道神至终掌权。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的经文了。我们继续看这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宣告的是神审判拜兽之人，这是一个最有力的审判。那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十四章九到十一节，启示录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那启示录十三章的十七节记载啊，当兽像得了权柄的记号的时候，这个兽像呢得了权柄的时候呢，只有那些拜兽像和身上有他记号的人才能够做买卖，在地上存活。那么到了启示录十四章的九到十一节呢，就宣告了这些拜兽像之人呢要遭受的审判。在启示录十四章十到十一节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那如果有人拜兽像，一定会喝下这个纯一不杂的神大怒的酒。当时的人喝酒之前呢，会掺入一定比例的水。那这里形容拜兽像者喝的酒呢，是纯一不杂的，是指的这个酒呢，乃是没有掺水的一个烈酒。这句话就代表了神的刑罚是纯一不杂的，表示呢，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冲淡或者说减轻。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原因或者什么压力，只要向撒旦的力量妥协的，一定会受到神公义的刑罚。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要小心呢，不要以为今天一时的妥协，一时的安逸，但是神是公义的。那另一方面呢，这个火与硫磺的象征意义呢，可以追溯到创世纪十九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当时呢，神用硫磺与火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两个罪恶之城。同样，悖逆的跟随兽的人呢，也要受到这种刑罚。他们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呢受痛苦，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所受的痛苦一样。不过呢，末世的人所受的痛苦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没有停止的。正如十四章十一节所说啊，直到永永远远的，是昼夜不得安宁的。那这节经文呢，让我们看到拒绝神的人的刑罚是多么的严重。好，那么讲完了三位天使宣告的信息以后呢，启示录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呢，则鼓励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要坚持到底。那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讲的是信徒的忍耐啊，你有圣经你看啊，经文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在撒旦的使者兽和兽像得势的时候呢，拜兽和兽像的人呢可以存活，那些不肯拜兽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要受到逼迫。当想到兽的崇拜者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时候呢，圣徒的忍耐就得到大的鼓舞。 就如同今天基督徒我们预先晓得将来要为主遭监禁甚至死亡一样。那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就谈到殉道者的安息。那我听见，我们看经文哈，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启示录呢，多次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圣经虽然没有说明这个声音究竟是来自神还是来自天使，但是每逢这样说的时候呢，总是带着神的权威的。天上的声音宣告，所有为主殉道的人在死去之后就有福了，因为他习了自己的劳苦，得享永远的安息。同时他们忠心至死为主做工的果效呢，也随着他们。那整段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些不肯拜兽和兽像的人呢，在压力之下可能要受苦，甚至失掉性命，但是呢，他们在肉身死亡以后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不必再受压迫，不必再受压迫，脱离世上的劳苦，在神面前得享永远的福气。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进入第四个段落，启示录十四章的十四到二十节，主题呢是收割地上的庄稼。这段经文呢记载两个意象，启示录十四章的十四到十六节讲到人子用他的快镰刀收割地上的庄稼，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十七到二十节呢，是另一位天使用他的快镰刀收取地上的葡萄，扔在神愤怒的酒榨中。这两个意象呢，平行的表达出来，特别是和约珥书三章十三节作为一个背景。那约珥书三章十三节说，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那启示录十四章四节用我又观看开始，表示呢，约翰呢，他是看到一个新的意象。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了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这个形象经常用来表达弥赛亚末日降临的形象。正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和启示录一章七节的用法一样，都讲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云而来。人子带着胜利者的冠冕，手里拿着镰刀。那镰刀呢，在当时是农民收割庄稼用的工具了。农民整年的辛劳工作，到了收割的时候，就表示他们一年的工作完成了。所以呢，圣经啊用收割庄稼代表神在地上工作的完成，那这个也代表末日的审判。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可能有麦子又有稗子。同样，神在末日收割的时候，一方面叫属主的人可以进入永恒，但另一方面呢，叫这些背叛的人受到刑罚。好，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节则是另外一个意象， 谈的是葡萄的收割。这次呢是由天使执行的。葡萄是巴勒斯坦地的一个特产，在酿酒的时候呢，人们会把葡萄放进压酒池，然后呢用脚去踹踏，葡萄汁呢就流出来，可以做酒。但是呢，在启示录十四章里啊，天使把葡萄扔在神愤怒的大压酒池里，经过踹踏之后有血流出来。那么启示录十四章二十节又说，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那么600里啊，是整个巴勒斯坦地的长度。那这说明什么呢？这是一个恐怖的屠杀的一个场面，必须呢有数以十亿人同时死亡才会出现。高到马的脚环，远有600里，这样的一个血腥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收葡萄园的意象里，葡萄呢是指这些不得救的人，在末日的时候背叛神的人被扔进神的审判当中，神的刑罚是大而可畏的。所以呢，约翰形容啊，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那当然，这个刑罚并不会只限于巴勒斯坦地，而是针对全世界不属神的人而说的。好，那么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讲解呢，到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但是透过今天的信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一些的思想，有一些的学习呢？面对一个一个的异象，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呢？当审判的时候，这些背叛神的人被扔进神的审判中，神的刑罚是大而可畏的。那这是不是会鼓励我们要抓紧机会，好好的和别人来分享福音呢？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审判是必然临到的，但是我们趁着还有今天，我们还有神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更是把握机会与人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呢？盼望借着今天的学习呢，我们对启示录这一段的经文呢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么下一堂课呢，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谈启示录十五章到十六章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我们要谈基督的公义，就是对被造物的审判。那么也鼓励弟兄姐妹呢，如果有圣经，好好的先温习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的二十一节。好，我们今天启示录的讲解呢，就到这儿，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我不明白启示录讲什么。
那可能因为你不熟悉旧约。
我也不明白呀、啊。新约写着有先知记着说，怎么借着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又和旧约原本的内容不同呢？
我更不明白了，新约干嘛要引用那么多旧约呢？
姚谦、木心、
乐意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探索新约引用旧约这个课题，一起追求更明白新旧约的
连贯性、一体性。
旧约在新约。
6月22号起，
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全世界。